快乐，给你快乐，给你快乐，你就不会跟我解冤仇了，那么皆大欢喜。所以庙里边呢，第一尊佛像就是弥勒菩萨，是大度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颜常笑，笑世上可笑之音。道家也讲，只生欢喜不生愁。到寺庙里边来，到讲堂里来，只有欢喜，法喜充满，没有烦恼。一肚子烦恼到佛殿里，看见佛，看见法，看见僧啊，那统统忘记了。所以是，慈能娱乐，普门就是普遍地跟你解缘。第三一双啊，就是福慧一双，这完全讲观世音菩萨普门啊。福与慧，福就是帮助别人，慧就是开智慧。观世音菩萨是智慧庄严，那么智慧也能够断烦恼，当然是光明的时候就没有黑暗了。普门呢是福的庄严，福啊能够短寿增寿，这个增寿的事例很多哎。你像从前吧，有一个徒弟，师父跟他讲说，你赶快回家去看看你的父母，可能你的寿命不长了，只有七天，咱就师父可能会看相。他回家之后，他妈妈说，你出家了怎么又回来？他说，我师父讲叫我回来跟你们见一面，说我的寿命不长了，只有七天了。哎呦，这全家很悲哀，天天给他弄好的吃，反正你没有几天了嘛，你愿意吃什么吃什么吧。过了七天没有，再过七天活得好好的。他父母讲说，你既然是没有死，可能死，你师父看错了，你还是回去吧。啊，你先出家嘛，到庙里去住，不要住在家里。回去了，师父也很古怪，哎，你没死啊，你怎么回来了？哎，他说我活得好好的，我没有死。他说不对，啊，他说你想一想，你在家里做什么事？他什么都没有做，天天吃了睡，等死。他不对，你在路上有没有遇见什么人？他什么人都没遇到，我什么人都没看，一句话都没讲，马至回家吃。他说你再仔细想一想，他就啊一步一步想啊，他说我走到路上，从这里出来，经过一个小河沟，里边从上边啊冲下了很多的蚂蚁，水里冲下很多蚂蚁，我看那个蚂蚁很可怜呢，我就搞一个大树叶把它们都捞起来了，好，就是这么一点儿，整瘦了，本来是应该死的。你看做这么一点的功德，他就寿命就增了。所以福的庄严呢，就是能够转寿啊，如同一个宝珠啊，可以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么智慧呢，可以断烦恼。说我们常常用功的人呢，求福啊不能断烦恼，要断烦恼要用智慧。所以先以定动后以慧拔，先以禅定的功夫啊来把这个烦恼把它摇动摇动，但是你要把它拔出来啊，那要用智慧，就像我们拔出一根树似的啊，你直上直下拔不出来的，那树根太就盘结的太多了嘛，那要用点方便呢，才把这个烦恼根把它拔出来。但是啊，这个智慧与福德呀，我们每个人呢不能缺一，就是福慧二言，福德庄严，智慧庄严。那么福德怎么修，智慧又怎么修呢？帮助别人都是做福的啊，年纪老的上楼梯上不来，我扶你一把，这不是救福做福吗？你家里有困难，我替你解决，服务到家，这不是做福吗？就是 帮助别人解决痛苦的。你缺少什么，尽我的力量。所以讲啊，这个做官容易修福，就这样子。那么你要没有这个地位，没有这个力量，没有办法帮他的忙。我有这个地位，有这个力量，我可以帮你忙。帮你忙他真感激你啊，磕头磕响头啊，那一句话就帮他很大的忙了。智慧呢，那就是听经了。听经你明白道理就是智慧，开智慧。有很多是念佛的不听经，参禅的不听经，拜忏的不听经，那不是错在哪里？听经之后你再念佛，这个念法不同。听经之后你再拜忏，你要想拜这个忏，你得先了解这个忏里边的道理。听经之后再参禅，所以这个西藏的密宗啊，这个黄教啊，宗喀巴来提倡这个最后的黄教，就是班禅达赖这个系统的。他是你要先学显教，然后再学密宗。你显教不通啊，没有办法学密宗。就是定与慧啊，要互相用。说辅慧啊，慧就开智慧了，在禅宗叫做开悟了。那么在教下面就是开智慧了，这修辅修慧，所以叫辅慧一双。第四一种啊，就是真英一双，真假的真，英是应该的英，就是真与英啊是一双，真身英身，应身就是英化身呢、啊，就是真身嘛，就是法性身。那么从真起应化身，就普门四现就是应化身，三十二这个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那是化身，不是真身。当然呢，化身也是从真身化出去，真身就等于空中的月亮不动的，应化身呢是水中的月亮，所以是众生心够静，如来影现中，你心里边清净了，佛就现在你的这个心里边。佛现在心里边，我们所看的都是应身，应身。但是应身是化身的影子，我们只能看到影子，化身的本体你没有看到，因为什么？你就是化身嘛。我们的本体就是化身，大家的这个本体都是化身。化身者是以诸法为身，说息声三色鸟语花香都是佛的清净化身。那我们看到佛呀、菩萨呀、什么罗汉呢、来这个，那都是应化的，四现。所以说真身与应身呢，这是一对啊。所以说这个观呢，能够观到一境，与法性实相相应，这是真。如果从真而起应呢，普门四现，那就化身。第五一种一对呀、啊，就是药与珠，吃药，我们这个药王菩萨的药，珠就是宝珠的珠，这是药与珠是一对。观世音菩萨，比如啊，药树之王，他周身都可以治你的病。普门呢，就比如啊，宝珠随意索取，你比如说我们身教言教，这个不是治病的吗？你的儿女用这个身教也是治他的病啊，或者用言教，就是观世音菩萨言语啊，语默动静都治众生的病，就等于药。普门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同宝珠一样。如果你家里有个宝珠，还怕没饭吃吗？这是讲啊，药与珠是一对。 第六一种啊，明与显是一对，明就是幽冥的明，显就是我显明的显。这是有明感啊，有显感。我再讲个故事啊，从前有一个商人，他信观世音菩萨，家里拜观世音菩萨。从前的商人都是坐船呢，到海里边去，经过坐帆船的。那么在没有出门以前呢，他就观世音菩萨给他托个梦，讲了四句话：逢桥莫停舟，就是你遇见桥啊，不要停船，是逢桥莫停舟，遇油便摸头。你要遇见油啊，就把头摸一摸。斗谷三升米，一斗的谷子里边有三升的米。苍蝇捧鼻头，这个毛笔这个笔头啊，苍蝇来捧住它。这个四句话他不懂啊，就在梦中啊，梦中给他托的梦。他坐船走了，但这船上有很多人呢，天气很热，走到这个桥的下边啊，大家就提议说我们停一停啊，凉快凉快，就是太阳太晒了。他一想，哎呀，有这么一句话，逢桥莫停舟，遇到桥不要停船呢、啊不对，可能观世音菩萨这句话有道理，我们还是划过去好了。船刚刚一划去，桥垮下来。那么这句话就救了他全部的船上人。当然生意做好了，回家了，回家非常感激观世音菩萨。我们现在佛前没有油灯了，是用电灯来代替的，因为应该用这个油灯，油香钱嘛，添油香嘛，那就买油烧香了，都有油灯啊。他一擦这个桌子，不当心呢、啊，把这个油灯擦倒了，这个油啊，油灯擦翻到桌子上了。他灵机一动了，哎呀，给我托梦还有这么一句话呀，遇油便摸头，遇见油啊，我就摸一摸头。他这手上搞很多油啊，他也不管了，三七二十一、啊，把这个头发摸一摸。晚上就睡觉了。从前的这个女人呢，头上啊擦油，男的头上不擦油，也有头发但是不擦油。女人头上，我们从前那个小时看的这个老太婆还擦爆花儿，拿这个木头那个爆的那个华子放到水里边泡点年纪急的往这个头上抹。那么他家里这个太太红杏出墙，外边有外遇，这个野男人呢就想跟他两个人研究，要做永久夫妻，要把他害死。那么他们两个夫妻两个就睡觉了，这个男人就拿把刀啊来进来了，但黑天呢摸看不到，只有摸一摸闻一闻呢，看着这个油的头发当然是女的了。没有头发，没有油的头发，当然是男的了。哎，偏巧无巧不成书，这个女的这天没有擦油，头上没有油，她上去就一刀啊，就把这个女的头给砍下来，砍错了，人命关天呢。第二天打官司了，打官司谋害亲戚，这个绍兴师爷也很厉害。他说：“你有什么话讲？”他说我冤枉啊，我没有啊。他就说啊，观音菩萨给我托这个梦啊，逢桥莫停舟灵了啊，那么遇油便摸头，可能也救了我一命，没有死。他说你还有没有四句话吗？他说还有啊，这个斗谷三升米，苍蝇捧鼻头。那么县太爷本来说这个难子应该解难了，说你杀你的太太吗？还有什么话讲呢？拿这个笔呀、啊，要想画一个死 行啊，硬是画不下去。那个苍蝇之多呀，把这个毛笔头给它糊住了。啊，他是，你看你这个县太爷这句话也是我梦里边的苍蝇捧你的笔头。他说还有一句什么，他说斗谷三升米，这个绍兴司爷是一斗谷子出三升米，那有七升糠嘛，一定有一个糠七或者七糠，有这么一个人，说叫这个捕快出去查一查福建有没有姓康的，叫康老七。一查呀，一个杀猪的姓康，叫康老七，把他就抓来了，板子打呀，夹棍夹呀，那个东西，上了刑，不怕你不招啊，招了，他说人是我杀的。就是信仰观世音菩萨，说我们佛弟子啊，不讲梦，但是在法佛经里讲啊，成佛以前都在做梦。有好梦有坏梦，那这个道理前面讲的很多了，不必重复了。所以这个明显是一双冥冥之中啊，或者是很显示的来救你，很显示的来救你。你比如说那个女孩子啊，光的屁股啊，那么大家来看她，这不是很显示的吗？大家来看的就把她这个灾难都躲了，给他这个商人呢托个梦，四句话在冥冥之中啊把他救了。所以是敏感是三途其难皆离呀，就是二求两愿皆满，下边有其难三途二求七种难，下边会讲二求呢，就求男求女。所以我们真正想求男求女，自有求观世音菩萨，因为观世音菩萨管这个事情，但求旁的菩萨都可以了，他不管呢，他不多这个闲事。那观世音菩萨有这个悲心嘛，你想求男就得男，求女就得女，二求那是显应。敏感冥冥之中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我们不能说没有观世音菩萨的保佑。你比如说是我们自由宝岛，国富民强，那还是今年嘛，台风都没有来，一个台风都没有来，这不是观世音菩萨，这是我们共业所感，不是哪一个，就大家都是向善。好，不要讲，讲清楚，不要讲。这个就说是敏感显感，就是就是明显是一双。第七是全实，全就是全巧，实就是真实。观音呢随自意语，就是实在的。普门呢是随他意语啊，随他意语呢就是全巧的。什么叫随自意语呢？我想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不考虑你接受不接受。随自意语。随他意语呢，我讲话以前呢要考虑你能不能接受我的话，会不会误会我的话，叫随他意，迁就别人的意思。所以普门是随他意语，观音呢是随自欲。第八是本地，本就是本地的本，地就是地四线的那个地。观世音是不动本迹，普门呢是寂印方圆。普门呢可以四现种种的身，观音呢是用这个本性的这个本地的这个性德。第九是圆了，圆就是解圆的圆， 了就一了百了的了，缘呢，当然这个名词有刚刚听经的可能不知道，就是正缘了，正就是真正的正，正就是我们的本性，就正因理性，我们众生有正因理性，所以成佛成法身德，我们有缘因善性，我想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因缘，每个人都有他的因缘，这个缘因呢是善，了因呢就是慧，智慧，你明了不明了，那个了就是智慧，那么智慧就是报身，缘因呢就是应身，应身是找有缘的，与夫有因，与夫有缘，叫做缘。了呢用智慧，智慧嘛可以现这个千丈如水诺分，所以是观世音呢叫做了音，普门呢就是原音，第十是自断，自就是智慧的自，断就是了断的断，观世音呢是智慧，普门呢是断德，断德普门可以断烦恼，观世音嘛完全讲智慧，这是讲这个有这个十双，如果按照五知来讲的第一个讲观，这个道理比较复杂一点，大家爱心听的，这个观字在判教来讲呢，在藏教叫做喜空观，分析之后就空了，比如我们生下来啊老了病了死了，就分析之后空了，我们一个花买回来了能够使用几天，时间久了就空了，就是在藏教小乘人来讲呢要用分析，通教呢用体空观，有生就有死，生死不算个什么东西，有成就有坏，有成功就有失败，应该是本体就具足的。别教呢是次第观，原教是一心观，这是讲四教的观法，我们在心经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两句话，一切有形象的可见的这个形式样，它的本性是空的，所以佛教讲的空啊是性空，不是相空啊，注意这个六个字，缘起性空不坏假名，无论什么事情都是因缘而起，不要眼红，不要看人家有钱呢人家享受你眼红，那是有因缘的，他前生做好事嘛，你要想来生好嘛，这一生多做功德嘛，是缘起都是因缘而生起，但是因缘而生起不是单的咯，所以讲单因不利是独缘难成，光有因，因就是发心，我有这个心我想发财中爱国奖券它就不动了，但是有的说是这个缘啊，这个钱往你家里送你不要嘛，我没有这个意思，我看这个钱如同粪土一样，说单因不利是独缘难成，要因缘合才组成一个事情，你比如说我们讲经也是这样，我们有个讲堂还得有法师讲，还得讲什么经，还得有听众，就在佛经里头六种成就嘛，所以说缘起地法本性都是空，你比如我们身体是四大地水火风，你是属于地大，属于水大，属于火大，属于风大，无性，所以是缘起之法，就是多种因素所组成的法呀，没有本性，一散就好了，就没有了，说因缘合虚妄有生，因缘别离虚妄明灭，因缘具足了，大家 聚会到一个家庭里来了，啊，老子儿子了。所以我常常讲啊，夫妻无缘不聚，儿女无债不来。夫妻也不是善缘就是恶缘聚在一起，儿女啊不是讨债就是还债，这是缘起之法，本性是空。既然是有相对的东西，就没有本性。你不能说它是善，不能说它是恶了。你说善，那么恶怎么办呢？说恶善怎么办？说我们叫善恶符合的之法，缘起性空，不坏假名，并不破坏假名的存在。我们是人，就要像个人样嘛，是不是？你要是个动物，你就像个动物的样子。你要做个鸡，你要做个公鸡嘛，叫鸣晨嘛；做个母鸡就生蛋。你做一个男的像个男的，做个女的像个女的嘛。那么做人嘛，总起码要修这个仁义礼智，仁义礼智信嘛。就是我们佛教讲，这个不杀盗阎王说。如果你要违背了这个，那你就不是人。不破坏假名，固然是人像也好，佛像也好，不二的。那你是你，佛是佛，你没有修，你还是众生吗？不错，你有这个佛性，但是你要修炼嘛。你不修炼，你还是成不了佛。所以是喜空观，跟这个体空观，就是即色归空，说色即是空，空就是色啊。这是讲这个观的道理。第二个是讲这个四观，四这个四间的四，四间呢是有为的，有无为的，就是四。有为的呢，那就是有作为；无为就是无漏，无漏就是不漏落生死，就是无为。漏落生死，漏落烦恼，那就是有为啊。所以有为的三世间，无为的两种涅槃。无为的世间就是涅槃世间的，涅槃就是不生不灭，涅槃也不是死亡，涅槃就说明你心里边不动就是涅槃。第三个讲这个音，音声的音，我想这个淫天的这个音声啊，就是自愿这个愿望，这个音声可以当作愿望。淫与天的愿望啊，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做人嘛，升天嘛。这两句话是一个基本的条件，好事不做，坏事啊，这个好事啊要做，坏事没有，叫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是淫天的声音。那么二乘的声音呢，罗汉的声音呢，他讨厌恐怖这个生死，怕生死，所以视生死如冤家啊，视三界如牢狱。他看这个三界，这三界无难，犹如火灾，跟监牢狱一样，视三界如牢狱啊，看这个生死啊真怕。我们怕不怕？当然我们也怕呀。如果我们正到了这个位置就不怕，说生就生，说死就死吗？从前有一个得道的高僧，他跟他的徒弟讲，他说听说这个死啊有这个打家夫作死的，有这个吉祥卧死的，他说有没有大头朝下脚朝上的死啊？他徒弟说没有啊。他说我来表演一个给你们看一看啊，就等于中国功夫一样，把大头朝下脚朝上死了，再一摸气断了。他这个徒弟说，师父啊，你这样子我们怎么办？你叫你这信徒来看就不好意思，你这变作这个武术师了，那这样我们给你哭伤都没办法了，大家苦苦哀求，不行，死了，硬是死了，周身都梆梆硬。他有一个妹妹， 他很听他妹妹的话，大家没有办法了，就把他妹妹找来了。他说：“你赶快去吧，你这哥哥今天就是作怪了，说这个和尚不作怪，施主不来拜，他在作怪。”他妹妹一来，哎呦，他说：“阿哥呀，可能是浙江人呢。”说：“你生也古怪，死也古怪，说你活的时候啊就古里八怪，啊不通人情，你死了嘛也是古里八怪。”你放下古怪是多么自在，你把古怪放下多自在。哎，他就起来，他怎么我死的不对啊？啊，重来。这个就是这个到了罗汉的到这个无漏的境界，他就不怕生死，他生死根本与他没有关系了，他挣到这个地位了。我们不行啊，死也死不得，活也活不得，那很苦的。所以这个罗汉呢，就是厌生死啊，